今天这个生命记第八章呢，事实上整个来讲，如果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你注意到很多地方其实在第七章后面已经提到了一些，就是你要纪念啊。所以第七章十八节就提到说，你要牢牢的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向法老、埃及全地所行的事情。那第八章这边的话呢，有的时候是用正面的说你要纪念，负面的是不要忘记。那纪念跟不要忘记在整章里面出现过五次之多，除了第二节以外第十一节也提到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十四节也提到说你会心高气傲，会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十八节他又提到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然后十九节，你如果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一直在讲正面的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负面的不要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正面负面，正面负面，一直在重复的出现。所以这是整章的一个主题，就环绕这个，你要纪念，你不要忘记。然后也用两个背景，一个是经过旷野的这个背景，还有他们将来即将要进入应许之地，来做一个对比。当然旷野是过去的，他们刚刚走过了旷野，现在在约旦河边。那应许之地是将来的，所以又是时间上一个过去跟将来，将来你们要进去应许之地。然后这两个地方都显明了一件事情，神的恩典、神的慈爱、神的保守，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给予的。在旷野的四十年当中，他们怎么样能够存活，怎么样每天有玛纳，而且每天给生活，还后面也有提到说鞋子没穿破，脚没有肿，这是神的恩典。将来进入迦南美地呢，这个地不是你的，是我给你的，所以那边所有的丰富的一切是我给的。所以一切都是在讲到神的恩典、神的信实啊。不过在过去的旷野中，还有将来你要进去的迦南美地。那但是在这个整个当中，除了要纪念、要忘记神的恩典以外，他事实上把这整个的历史，包括过去的在旷野中所学习的事情、经历的事情，以及将来要进入迦南美地，好像享福的时候，他用一个说明，就是待会会提到第五到第六节提到，这是神在教导你，在试验你，在苦练你，或者说他在管教你。所以因此这个是整段圣经当中他要强调的一个主题。但是在最后的警告里面也提到一件事，那就是说因为在逆境中、苦难中你们学习过了上一代的人大部分倒闭在旷野，换句话说，上一代的人大部分都不合格，都死了。现在是新的一代，你们进入迦南美地，过去的功课好像考试结束了，有一些淘汰了。将来进入迦南美地有很多的福分，但他也警告他们，那是另外一个管教、另外一个试验的时期。有的时候在苦难中人可能站住了，但在幸福、在舒服的环境中却可能失败。我们中国古人的教训也提到一件事情，生于忧患，死于安逸。所以将来的日子是好日子，可是不见得好日子你们就站稳了，可能好日子却使你们失败了。所以因此最后他结束的时候是用一个严厉的警告，当你忘记神的时候，那就是你毁灭的时候。所以摩西在这个时候语重心长地提醒这个新的一代以色列人，但是也是提醒我们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的人生过程中有时候碰到一些患难，有时候患难的时候我们反而会靠近神、依靠神，因为没有他活不下去。一到了舒服日子的时候就通忘掉。这个是整个第八章所要让我们学习到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啊。所以他第一节开始的时候是一个整章的一个好像一个小小的序言。第八章第一节说，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一切诫命你要去谨守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多，且进去得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的那地。所以整个的提醒就是所有的所讲的这一切的律例、典章、诫命， 谨守遵行。如果谨守遵行，你们就有各样的福分，不但可以在这个地方存活，人数可以增加，而且你可以得到那块美地。那其实在前面第七章或者前面或者后面，生命记一再的提到这个主题，只要你谨守遵行这个诫命，你就可以存活，你会得到很多这类东西。事实上第八章第一节跟前面第四章的第一节非常相像。第四章第一节怎么说？以色列人啊，现在我所教训你们的律例典章，你要谨听从遵行，好叫你们存活，得以进入耶和华你们列祖之神所赐给你们的地，承受为业。所以除了几个字以外，基本上是一样。而且不但是第四章第一节、第八章第一节，整个生命记里面这一句话是重复出现，只是有几个小小的改变而已。那这个是好像一而再再而三的。你知道摩西在讲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他在这个摩押的旷野对这个上百万的以色列的群众发表这个等于是告别演说的时候，我就常常读到这种生命记这种书的时候，就会想起五十多年前很有名的 Martin Luther King 那个在华盛顿 DC 林肯纪念堂前面的大水池边的演讲。他是牧师，学过讲道学的，我相信他学过摩西的讲道，所以你就知道他就是讲所有的内容，但是不会忘记，讲就讲了一句话，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 然后讲 I have a dream today， 我今天有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十几次讲下来，最后内容都可以忘掉，就是记得我有一个梦想。现在连三岁小孩子都会 I have a dream， 你有什么梦？ I have a dream I want to have ice cream， 还要有冰淇淋，好像中间的东西是填充题一样，随便你填什么东西，就是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我有梦想。摩西是这样在摩押旷野对以色列人说的，以色列的百姓啊，你要谨守遵行我所吩咐教导你的一切话。如果你谨守遵行，你会得到神的保守和祝福，你可以进入迦南美地，而且可以在你长久生活下去。但是若是不然，那你们就有苦头可吃，你们将会被赶散被灭亡，正如你要消灭的迦南人一样，语重心长。所以第八章摩西是这样开始的。那第二节到第十节呢，其实主要是正面的讲到你要纪念神的恩典，用正面的说。所以一开始第二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纪念耶和华你的神。然后纪念是两方面，一个是过去在旷野的第二到第四节，然后后面第七到第十节是提到将来还没有进去但是应许之地那个迦南美地。这两方面都是可以提到说为什么你要纪念神，他有丰富的恩典，而且他是信实的。所以他提到迦南美地之前，他提到说你要纪念我们刚刚过了那四十年神在旷野引导你，第二节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所以他整个来讲就提到四十年这些苦难不是一个好像无意义的事情。人生历程中所有的事情，其实在这位无所不知的神眼光当中，在他的永恒的计划中，他是有计划的。所以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苦练这个字出现两次，第二节跟第三节，他要试验你或者说考验你，然后要知道你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其实无所不知的神，他难道不知道以色列人会怎么样吗？他知道。可是为什么要说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往往不知道的不是神，而是我们，我们当事人，我们自己。有时候你都不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样，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很容易随口说了一些好像承诺，哦，我会怎么样，我不会怎么样。可是事到临头的时候，你才发现你的软弱，或者你常常是忘恩负义的人。所以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试透？不但是别人不能试透，你能试透吗？所以因此神有时候把我们放在一个环境里，然后显明我们的各方面的软弱，否则我们可能会不觉得我们是软弱。正如彼得，耶稣要告别的时候就说，将来好像牧羊的人要抓去受苦，羊都分散，彼得马上说别人会走，就是我不会。他夸下海口，耶稣就说，彼得，就在今天晚上鸡叫三次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鸡叫两次以前，你要三次否认我。彼得说，就是死也不能不否认，不能否认你啊。所以你就知道，你知道你是谁吗？你知道你的软弱吗？所以神有时候让我们经过一个试验，显明了这些事情，使你自己知道你到底是谁，你到底是怎么样。是我们不知道。那耶稣老早就知道彼得会三次否认他，可是耶稣仍然以爱心的待他。最后耶稣从死里复活，在约翰福音21章，彼得出去打鱼的时候，耶稣要跟他讲三次，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给他三次悔改，他三次否认，要三次的肯定，把他重新恢复起来。所以神知道我们，神有时候让我们经过一些事情要试验我们，好像要知道，其实神都知道，但是我们自己可能不知道。所以以色列百姓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否则的话，当他们在西乃山下的时候，他们就要摩西上山，你去听，无论听了什么，你说什么我们都会听，是吗？40年的旷野流浪，就发现大多数的人为什么倒闭旷野，就是摩西说了他们却不听。可是在西乃山下的时候，这些以色列的百姓，包括他们的长老，他们的领袖，都是夸下海口的，你只要从神那里领受的，摩西你无论说什么我们都会听从的。可事实上证明他们并没有听从。所以神要试验，要知道你们的内心到底是如何，让你自己知道。所以也是亚伯拉罕上了摩利亚山要把以撒献为祭的时候，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同样神老早就知道亚伯拉罕的心，但是亚伯拉罕知道自己的心吗？他知道自己在这个考验当中他能过关吗？要直到山上才放好了，把儿子以撒放在台上，刀拿出来，他真的准备把以撒献为祭的时候，这个考试才过关。其实神无所不知的神，他老早知道，但是亚伯拉罕也是到那一刹那，他可能可以真正的也知道他对神真的是毫无保留。所以以色列人整个的历史过程中，神要苦练他，试验他，要知道他们的内心到底是如何。那因此13节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但是把玛纳赐给你。有的时候因为他后面有提到，第5、第6节提到，这是一个训练过程，他是要教导我们，是在管教我们，教导我们。这教导的过程中，好像我们父母带着孩子有时候经过一个人生的路程。今天的父母有时候过分的宠坏你的孩子，宠坏你的孩子就说，我们不忍心他受苦，替他遮着，替他挡着，可是你害了他。神对我们却不是如此，神有时候是苦练我，任我饥饿。但是因为神无所不知嘛，他任你饥饿的时候不会让你饿死，但他知道你要经过一个过程。神好像冷眼旁观看着你受苦，可是看着你受苦他知道分寸的，但是他要让你经过这个过程，他没有替你把这个苦难的过程免掉。可是我们做父母的要学习怎么样真正的爱我们的儿女，真正爱你的儿女有时候要任他经过一个苦难，你不能够替他把问题解决了，因为替他解决的时候他就永远长不大了。神对我们也是如此，苦练我们，任我们饥饿，然后神赐下玛纳。那赐下玛纳的时候，每一天早上去拿玛纳，而且第二天就坏了， 每一天领一次，所以等于四十年之久，每一天你可以想想看，四十年乘上365天，那是多少个日子？每天早上去领一次，每天早上领一次，不是一次给你，一天一天的领，一天一天的经历神的恩典、神的供应、神的保守，但神给你就只有这一天的份，那就是你得天天依靠神。那当然，在旷野中那一代的人，年长的一辈都死在旷野，等于说是考验失败了。可是那时候的一些年轻的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也有失败的，但也有成功的啊。所以他们每一天这样的经历，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神没有一次给他丰丰富富的供应。神给我们也是这样，神不会给我们一次所有的未来20年一生所要的都给我了，没有，神就让我们学习每一天依靠他。因此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会饥饿，所以沙漠甘泉那本灵修小册子里面写了一个故事，一个小女孩她养了一些那个蚕宝宝，那你知道蚕长到一个程度就会作茧自缚嘛，啊，做成一个蛹，那将来到某一天这个蛹会破茧而出，变成一只蝴蝶嘛，她就每天看着看着看着，做成茧以后，哎，到有一天就看到，哎，那个蚕宝宝要从那个茧出来了。咬半天咬半天一个小洞，第二天又看还是一个小洞，第三天看还是一个小洞，哇，好久哦，钻不出来了。那小女孩就跟她妈说，妈，我可以帮忙让她快点出来。这个妈妈很有智慧，可以，但你只能拿一个，好，你把有一个茧呢你可以帮忙，你要把它剪破，可以，但别的不能剪破，然后你看看会什么结果。那小女孩呢就把一个茧拿出来了，本来就个小洞，她拿个小刀片把那个洞呢画个十字形，哎，就比较大一点了。果然那个茧里面的蛾是第一个出来的，因为她把它割破了嘛，就比较容易出来了。可出来以后这只蛾呢不能飞，为什么呢？肚子太大了，太肥了，它洞比较大嘛，就可出来了嘛，然后翅膀呢没力气，所以飞不起来，然后肥肥的就在那盒子里面就嘟嘟嘟飞不起来。别的呢就慢了2-3天再出来，因为得咬破它，一点点钻一点钻出来的每个都可以飞。那先出来那只不久就死掉了。然后妈妈就跟他讲，你知道为什么你帮忙就害了它？你把洞挖大了，它容易出来了，可是就是要挤出来是很不容易，他被把，因为那个蛹在那个里面好一长一阵子啊，养的都肥肥胖胖的，现在翅膀长出来了，可是你得把当那个蛹里面的肚子不叫做肥油了，你假定叫肥油吧，还要把浑身的肥油减瘦，你知道吧，钻过那个洞出来，这样一挤，那一挤出来以后呢，所有那些油也好或者是体液通通这样挤一挤，就挤到翅膀，就翅膀有力，肚子小小它就飞了。你像挖个洞它很容易出来，是身体过分肥胖，翅膀无力，因为它没有把体液挤到翅膀去，所以翅膀没力气，但肚子又太大飞不起来，那没两下就死掉了。但经过这个煎熬过程的每一个蛾都可以飞，就是你剪破了就不能飞。这有就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情，他有时候苦练我们，任我们饥饿，任我们受压榨，任凭我们好像受到一些你认为叫做不公平的待遇，是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一些你认为太没有道理的事情，可是这个过程却是有教育意义的。不是神帮不了忙，不是神眼目没有眷顾我，神忘记我，都不是，神眼目一直在查看，但神知道有时候一些事情一个过程是必经的，神任凭我们经过这个苦难，为要让我们成长。可是如果作为父母的，你替你孩子遮了这个挡了这个省掉了这个过程， 你的孩子可能永远长不大，他永远没有办法去面对这个问题了。神知道，所以神是等于说管教儿女来讲，他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而且这整个的过程，这个以色列人在出埃及的过程，等于就像一个，如果整个民族的历史看成一个人的话呢，那时候以色列的民族在出埃及经过旷野的时候，就好像青少年时期还没成熟，到了过约旦河进迦南地的时候，好像算是成年了，虽然是年轻的成年人可以过去，他们还有很多历史的功课要学习，等这个时候已经准备好了可以过约旦河进应许之地了。之前是个训练过程，所以神透过摩西说，神这样做是要苦练我们，试验我们，不但要知道我们的内心肯不肯，所以他任凭我们经过饥饿，但是他又适当时候赐给我们玛纳，成为一个我们随时的供应。但是就是在这个我们一无所有，因为在旷野地方没有水，他们连要水也都是神要及时的供应，可能从磐石中出水或者各种方式出水，然后没有食物，只有玛纳。这整个来讲是一个试验的过程，但是我说过，这试验过程中一方面让他们成长，但是既然是试验，就有一些没有信心的人就显露出来，在整个考验的过程中可能就被淘汰了。在出埃及记、民数记就常常提到一个词叫做闲杂人，就说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除了以色列人，也有些闲杂人。那在很多情况下，是这些闲杂人带头闹事儿，是这些闲杂人在说：“哎呀，吃这个玛纳淡而无味，四十年如一日，每天吃这一菜。哎呀，想念埃及还有黄瓜、啊、韭菜啊，奇怪啊，犹太人也吃韭菜的哈。当然那个字如果没翻错的话，韭菜、黄瓜。”我想是在旷野还开烤肉大会呢，呀，到旷野有的吃就不错了，想念什么什么，想念有鱼，在埃及尼罗河边当然有鱼了，现在旷野哪有鱼啊？哎，想念有鱼吃，谁带头的？闲杂人。这句话很有意思，什么叫闲杂人呢？那当然实际上没有太多的篇幅去介绍谁是闲杂人，他只是有一种叫闲杂人。其实如果从英文从原文来看，闲杂人就是外人。什么叫外人？不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也有不是以色列人，有一些埃及人跟他们出埃及了。埃及人干嘛出埃及啊？以色列做奴隶才要出埃及啊。可是你想想看哈，出埃及的那个时候降了十灾，对不对？一个一个的灾。那好，那时候以色列人跟别人是住在一块了，可能大部分犹太人住在一区，以色列人住在一区，但是旁边左右邻舍也有一些不是以色列人，不然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他不是说跟你左右邻居要一些金银啊财宝，所以很多人就送给他们钱嘛，对不对？所以可见他们邻居里面是有不是以色列人的。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灾一个灾降下来的时候，但是好几次的灾，比如说打冰雹的时候，那个冰雹就没有打到以色列人的田，这个冰雹有选择的，只打埃及人，然后埃及人留洋就会打，哎，以色列那个田地好好的。遍地黑暗的时候，第九个灾，遍地黑暗的时候，只有犹太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有光的。所以很明显的，以色列人跟这些埃及人不一样。那你是左右邻居的人，跟以色列住在一块，看得非常清楚，这一位神是保守以色列人的。那好，时代结束了，以色列要走了，他们出埃及了，会不会有些人心里想，哟，那不得了，以色列人这个神给他们很多帮忙，哎，这神很厉害啊，那靠着他说不定沾点好处吧，一定有的。虽然不是上百万的埃及人跟以色列人走了，但是三万五万三千两千有没有？有， 这就叫闲杂人，不是以色列人。然后走了，进了旷野以后，就开始发现没有像想象日子那么好过了。哎呦呦，水没得喝，不是有个神迹就没水了，哎呀，没得吃怎么办啊？所以呢，可能跟他们的期望落空了，就开始有闲话了。然后每一次在当中挑拨，以至于百姓各式各样的怨言，说没肉吃。后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去告诉他们，要吃肉吗？好，我给你吃，我让你吃一个月，吃到你的肉从鼻孔喷出来。这个灾怎么来的？就是闲杂人讲的。最后那个鸟鹌鹑来了嘛，结果他们吃了一半的时候，因为瘟疫就死了不知道几百万几万人。所以每一次这种捣蛋的时候，闲杂人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货源。可是当然也不能说只怪闲杂人呢，他们在煽动是非的时候，也有些人就以色列人就跟他们呼应啊，就跟他回应啊，对啊，就造成大乱。所以每一次这个过程都是一个考验。所以有一些不是有真正的信心的人，或者一直想从神那里得好处，却不是真正要听从遵行神话语的人，那些人就一次又一次在考验中原形毕露淘汰。所以你就发现这个过程中是一个试验的过程，但每一次试验的过程也都有一些好像管教。然后那我们知道第三节的后半他提到说，他把玛纳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什么呢？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那因为这句话，第八章第三节的后半这句话呢，在耶稣面对魔鬼撒旦的试探的时候，他用过这句话，就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一句话。因为耶稣在旷野40天禁食，然后肚子饿了，然后撒旦就来诱惑说，那不是有石头吗？你若是真的是神的儿子，你就叫吩咐石头变成饼吗？好，耶稣的回答就用这句话，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但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哈，你要知道耶稣跟以色列人在旷野其实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哈。以色列人在旷野是40年，耶稣在旷野40天40年。耶稣是神的儿子，那个独特的神的儿子，以色列人就民族来说，这个群体名词来说，他们是神的儿子，这都是神的儿子。而且这边用了一个字，在第二节提到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是引导他们进入旷野，好像经过这个试验。那你不要忘记马太福音第4章，耶稣受试探的人是圣灵引导耶稣进入旷野受试探的，也是用一个同样的动词引导进入旷野。所以这两个里面有很多相似的地方。那因此耶稣用生命记第8章第3节来回答的时候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我想我们先说不是什么。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不是说人活着不需要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还有另外一个东西，但不是说我们人活着不需要靠食物，没有这个意思哈。是说不是单单靠着食物，这物质的食物，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个，它不是什么，不是把物质的食物跟属灵的神的话语好像来做个对比。我要神的话，我可以不需要物质上的食物，并不是这个对比，好像优先次序神的话比这个高。重点不在于神的话，那个属灵的话语，属灵的跟物质来做这个对比。重要的真正的讲的是，人活着不是单单靠这些你看得见的食物，看得见食物有时候也是神的供应，神的恩典嘛。但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所说的话不仅是属灵的话语，也包含的就是这边一开第一节就说了神的律例诫命典章，还有神的话也包括神的应许啊，还有神的话也包括神所有的旨意。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神的话是包括整个圣经的教训。所以因此 我们活着是靠神的应许、神的诫命以及神的启示而活的，我们主要的意思在这里，而不是只是靠一个物质性的一个物质性的那个东西，不管是食物或者是其他的供应。所以换句话说，神的话语包括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应许和旨意，一切的一切他有一个优先性，这个优先性是大于那个物质的东西。也就是说马太福音耶稣提到，我们不要每天就问吃什么穿什么，因为外邦人也是这样求的。他说你应该求的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所需用的那就是吃什么穿什么，神都知道，神会供应。所以你不必天天眼睛只注意到吃什么穿什么，那就是食物，你要看一个更高的，神的旨意、神的国、神的义。你要求的、要关注的是这个，这叫做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个才是生命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至于吃什么穿什么，那是必需品，但神会供应的。你如果只看重这个的话呢，你就失去了更高的那个东西啊，是这个意思。所以因此摩西用这样的话来提醒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要纪念神多年来他的引导、他的供应。然后第五、第六节就提出这个属灵的原则，他说要心里思想，或者说你心里要明白一件事情，耶和华你的神管教你，就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所以他用父亲管教儿子来形容这些年日以来神在我们身以色列人身上做了什么，就好像父母在管教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一样。那一个年轻的孩子需要父母的教导、引导、管教。因为管教这个字哈，有的时候是一种负面的哈，管教需要责罚，可是管教这个字不一定都是负面，有时候是一个正面的教导和劝诫和训示等等哈，不一定要责罚，但是包括这个。那因此青少年的孩子呢，需要父母这样一个教导，使他能够心灵各方面的逐渐成熟。那以色列人也是一样，经过旷野的40年，是慢慢的、慢慢的教导，使他们慢慢成熟，预备他们进入应许之地。我们每个基督徒也需要神在我们的人生历程中，有时候来教导我们很多的事情，有的时候是真的神在管教我们、责罚我们，但也有的时候就是用各种的方式提醒我们。所以我们的生命需要神的雕琢啊，神的引导，然后我们才可以慢慢的、慢慢的，希伯来书说心窍习练得通达，能够分别是非、分别好坏、分别什么是更好的，这是要一个过程。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都需要一个这样的过程，让神来雕塑我们。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看到很多书、很多文章，常常会提到一个所谓的旷野的经历，这个名词就是说我们每个人信仰的过程中好像都曾经经过一段旷野的日子，不是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旷野，是我们人生历程中有一段时间好像进入一个黑暗期，或者一种好像心灵干枯、心灵乏力啊，或者软弱啊，我们就常常形容说那是我们人生的旷野时期一样。那神怎么在旷野中来雕塑、来管教、来帮助以色列人成长，神也在旷野的日子当中帮助我们成长。每一个人而且可能我不知道每个人是这样，是不是只有经过一次旷野，有些人经过好几次旷野的，进去又出来，出来又进去又出来，但是有时候这个过程都不是没有意义的啊。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慢慢成长、慢慢成长，所以有时候形容说像一个螺旋梯一样，有时候到了一个时期、到了一个地方，你会觉得好像忽然间怎么都没有了，哎呀很糟糕，然后走走走走走，哎，又看到柳暗花明，花明又一村了，哎呀，很好。我常说，别太高兴，你再走走下去，你又到黑暗期了。但是事实上，你到黑暗期再走，秘诀就是继续往前走，不要忘记神，继续往前走，你会走出来的。但走出来以后，往往 好像看见同样一个光明面，但我说高度是不一样。很有趣的是，有一个佛教禅宗的一种说法呢，倒是很能够贴切形容这种人生的历程。他说人生的历程常常是这样，第一个阶段可能是看山就是山，看水就是水，走着走着走着，看山不是山了，看水也不是水了，然后再走走走，哎，看山又是山，看水又是水了。他在说什么？看山是山，好像对一件事情有一个领会了解，哎，到一个时候我就发现山不是山，水不是水，就是说不是这么回事，我过去的理解错了，我对人生的理想什么时候看法完全破碎了，山不是山，水不是水了。又过了一阵子，山又是山，水又是水了。那第三跟第一一样吗？其实不一样，高度不一样。看山又是山又是水的时候，它不是像第一阶段那样那么单纯的山就是山，水就是水，它已经在另外一种深度，另外一种高度去看山是山，水是水。可是人生往往不是那么简单，三个阶段，有时候到第三又到第四，第四阶段山又不是山，水又不是水，还要再高，山又是山了，那又是 不一样。所以那种山不是山，水不是水，那个阶段就是我们所谓旷野时期。如果你还没有碰过，那我只能预言，虽然英文的说法 I'm not a prophet I'm working in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谐音字，不是先知，我也是在非盈利事业来侍奉工作的哈，但我会预言总有一天等到你。人生没有人不经过旷野时期的，一定有，或早或晚，而且很可能不止一次，因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塑造，一个雕琢的过程。没有一个基督徒他成长过程中一直是在光明中成长的，他总会经过一些阶段，就是让他好像是神，就是好像这边一样，神引导他们经过旷野的时候，有时候是任他饥饿，要苦练他，考验他，他才会成长，一定是这样。所以因此在这种考验的过程中，我们唯一要学习的功课就是不要忘记神的恩典，不要忘记神的存在啊！所以因此摩西在他们要过约旦河进迦南美地的时候，马上有征战，应许在那里，这是一个美地，可是不是不劳而获的，因此他要先警告他们可能有征战，可能有各样的事情，但不要忘记神的恩典，只要不要忘记神的恩典，靠着神的恩典往前走，你会经历到神的大能。所以我们在旷野时期的时候也是不要忘记，一直记得，不要忘记，要纪念神。然后你知道即使在患难中看来孤立无援，神的眼目一直在眷顾你，就凭着这一点然后继续往前走，神会带你走出来，不要停下来，更不要退后。你一停下来或一退后，那就失败了。这就是简单的一个原则，这是摩西跟以色列所说的。那到第七节开始，他从过去的旷野的经历提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在讲未来的将来你要得为业的地方，因为这边又是一个引导，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美地，或者引导你进入的美地，那个地方是有河的，有泉的，有源，有谷中流出来的水。他就提到各种的水的来源，各种的河，有水，那个地底下的泉源，有山谷中流下来的水，因为这种的地方是这批以色列人从来没经验过。埃及就只有一条河，尼罗河，尼罗河供应他们所住的那个当时的埃及，他们住的那个歌山地的时候，就是靠一条尼罗河，就只有一条河，这边不是一条河，各式各样的水源，经过旷野是一条河都没有，所以过去的经历是要么是靠一条河，要么就没有河，现在去的地方是有山有谷有泉有河，各种的水源的地方。第二个他提到说那个地方有小麦，有大麦，还有各种的果树，有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还有蜂蜜。同样在旷野是什么都没有，但是在埃及的话呢，埃及那个地方基本上是平原，他们是有麦子，没有错，有出麦子， 但是埃及他们就住的歌珊地是没有果树的，但是你要去的迦南美地各种的果树，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是更加的一个丰富的地方。不但如此，第九节说那个地方不缺食物，一无所缺，除此以外它的地石头是铁，山内可以挖铜。它并不是说石头是铁就是说那个山都挖不动，而是说山中藏的铁矿而且还有铜矿。那这两个是一个在后来他们发展铜器铁器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矿产嘛。所以换句话说，那边是应有尽有的美地，他一再用这个字，美好的地方。所以呢他说第十节，你吃得满饱足的时候要称颂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他将那美地赐给你，美好的地方，那个美地。第七节提到美地，第十节结束也是用美地，这个是神的恩典，这是未来你要得到的。所以过去神带领你经过旷野，将来你要进入美地，这两个都是出于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配得的啊。所以用这个来开始，所以从这个开始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他口气转换，用负面的方法来表达，就是说因此你不要忘记，前面是你要记得，后面是开始不要忘记。而且事实上我就说用不要忘记这个话来讲话，十一节之后事实上一共提过三次，三次提到不要忘记，有一次提到说要记得啊，三次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不要忘记。因为摩西在这个时候已经好像可以预言，可以预先看见以色列人会忘记，会忘记，一忘记了以后他们就离弃神。所以十一节开始他说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天所吩咐你的。所以不是不要忘记那个规条，事实上是先忘记神，然后你就把神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都忘，是先忘记神。忘记神好像把他把神在你的生命中放到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空间，那那个时候神的律例、典章、诫命、神的教训、神的一切的一切也就被你好像甩在一边去了。这是我们基督徒也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所以他十二节说为什么你会忘记，因为生活舒服了。他说恐怕，也就是说因为当你吃得饱足的时候，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的时候，你的牛羊增多，金银增添，还有全部都加增了，那个时候你会心高气傲，就忘记，第二次提到忘记耶和华你的神。所以第十一节说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十四节的前半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中间是为什么日子好过。所以进入迦南美地是另外一个阶段的考试，另外阶段的考验，有的时候在患难中被考验，有的时候是在忧郁的环境中被考验。有的人就说可以在患难中考试过关，可是富庶的环境中不能过关。我们中国古人很多这样教训，做朋友也是患难之交可以做朋友，政府一出事的时候朋友就不是朋友了。中国历史的故事太多了吧，勾践的时候他苦难中哇那几个左右几个臣子对不对，最后勾践复国成功打败吴国，他的功臣有一个跑掉了，其他几个就被他宰了，包括那个文种好几个。所以常常是可以共患难，不能够共这个安乐，或者说享乐，或者说权势的。人跟人的关系是如此，那我们对神的依靠的心也往往是在无可仰望依靠的时候我们会亲近神依靠神，但是当顺境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神，然后开始悖逆，然后我们会选择另外一条路。所以其实这段圣经一直用纪念跟忘记做对比，可是纪念神的时候也往往就是顺服神的意思，纪念神你就会顺从遵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你忘记神的时候你就会悖逆，你就会 忘记他的律法诫命典章，你就不遵守。所以因此不是只是忘记，不是只是记得，忘记跟记得的心态背后带来的就是顺从或者背离。忘记自然带来背离。那所以比如说你说忘记，你的忘记可能不是真正全部都忘掉，但是当你在做一些抉择的时候，几乎神是不存在的。有时候我称之为叫做实质的无神论者。今天在美国，如果你就问你是基督徒吗，有80%几到90%的人会说我是，广义的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基督教徒，他说我是。那你再问他说你常去教会吗，大概只有20%-30%的人说我去。你常读圣经吗，不到20%人读圣经的。你在做任何的决定的时候，特别是道德的选择的时候，你想过基督徒圣经上是怎么讲的吗？啊，想都不去想。那你说你是基督徒什么意思？还有些人说啊，我已经很久不去教会了，我好久都不读圣经了，哎呀不祷告，我什么都没有，不过上帝还在我心里。所以你可以说他没有忘记，没有忘记圣诞节的故事，没有忘记这些东西，但是实质上在他的生命中神在哪里？哪也不在，他不在哪里，他在我生命中，我做任何的抉择的时候，神的教训、圣经的教导，一切的东西在我做决定的时候好像是不相干的事儿，那就是忘记。可他并没有从记忆中完全把这些很多东西忘掉，但是神已经在我生命中不扮演任何关键性的角色了。所以叫做实质性的无神论者。你在做任何抉择的时候，我马上要投票了，你投票的时候怎么选？你大概很不太多美国人会从圣经的角度、道德的角度去投票，他会考虑到这个人我看起来怎么样，或者他的过去的事情，我不用那个来考虑。而你不是用神的律例、诫命、典章的角度来看我做的任何的抉择合乎神的旨意吗？所以你就知道忘记并不等于把所有的事实的东西都忘光了，可是又等于是忘了，因为他已经不把神的律例、诫命、典章当成他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个时候往往是他生活比较富裕的时候。所以到14节之后，所以那个是舒适的环境，就在应许之地，那时候你会忘记神。然后呢14节后半又提到说，你不要忘记那个神，那位神就是引导你出埃及的那位神。然后那时候又回到一个这个旷野的经历了哈，你不要忘记神做过什么事。第一，这位神就是把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14节的后半，15节他就说，这位神也是那引导你经过大而可怕的旷野的神。第三，经过旷野当然有火蛇、蝎子各种的野兽哈。第三，这位神是为了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的神。第四，他是在旷野把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为吃的神。所以他意思说不要忘记哈，到你富裕的时候不要忘记神，那不要忘记过去40年神在你身上做了什么事情，带领你出埃及，带领你经过旷野，供应你水，供应你玛纳，这不要忘记哦。因为你忘掉他的时候，你就把神的诫命、律例、典章统统丢之脑后了，所以不要忘记。要用这个来提醒他，你不要忘记。因为他第16节结束的时候又重复提到，因为在旷野中他是要苦练你、试炼你，但是最后是要叫你终究享福的。所以因此试炼、苦练这个字又重复在这里出现。那17节到20节是他整个这段讲论的总结，但总结的时候他也是又是用这两个做对比，一个是你纪念神会怎么样，你忘记神会怎么样。所以因此17节 他就提到说，恐怕你自己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这时候是在迦南美地的时候，你可以有富裕的生活的时候，你会这样想。但是答案，真正的答案应该是18节，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我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所立的愿，像今日一样。所以你如果要记得一件事情，神是一切恩典的来源，也就是前面 第三节所说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一位用他的纪律诫命律例典章教导我们的神，这位应许的神，这个神才是真正的 福分的来源，不是那个饼。有一首诗歌，这样的诗歌本上也有，以前我们要的是那个福分，现在我明白了，我要的应该是那个赐恩的神。那个福分就像那个饼，就像那个食物。可是如果你寻求的是那位赐下食物赐下恩典的神呢，那你就是永远没完没了的嘛。否则你只是要了一个饼嘛。所以这是一个不同，你要记得这一位神，所以所有的是从这位神而来的。其实这种人生的经验，我们自己可能要去慢慢去体会。耶稣的时候，你记得有一件事情，约翰福音所记载的神迹，7件神迹，其中有6件是约翰福音里面独家记载的，比如迦南婚宴，马太、马可、路加都没写。拉撒路复活，哇，这么大的神迹，马太、马可、路加都没写，都是约翰的独家新闻。只有一个神迹，4本福音书都写的，就是五饼二鱼，4本福音书都记载，是唯一的。但是他在解释这个五饼二鱼，还有五饼二鱼之后的结果，有一些事情是也是约翰福音独家的。其他3本福音书五饼二鱼完了以后，然后门徒就散了嘛，都吃了饼了嘛。只有约翰福音第6章就记载，五饼二鱼结束了，然后耶稣就打发门徒先坐船到对岸去了。耶稣上山祷告嘛，然后下山以后，很多人就来找耶稣。为什么找耶稣？要饼吃嘛。所以第6章啊很长，就讲到我的肉可以吃，血可以喝，哇，那种圣经讲的是，连当时的门徒都说，哇，这话甚难，谁能听啊？什么肉可以吃？你知道犹太人是不吃血的嘛？说我血可以喝，哇，后来人都散掉了，你知道吗？那时候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就说了一句话，有时候你要仔细想啊，这句话怎么讲的？那些人来拥挤耶稣，就是说来找耶稣嘛。他说：“哎呀，夫子，你到哪里去了？找你找了好苦啊！”因为耶稣上山祷告嘛，整夜祷告，下山了。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来找我，不是因为看见神迹。很有意思啊，不是看见神迹，当然看到了，看到了才来找耶稣啊。”所以耶稣说，你们来找我，约翰福音第6章第26节，来找我不是因为见了神迹，乃是因为吃饼得饱。这两个有区别吗？我看见神迹跟吃饼得饱不是一件事情吗？我看到的神迹就是5饼2鱼嘛，我是吃饼得饱，这就是神迹啊。耶稣说这两个有分别的哈，你看见神迹了吗？还是看到饼呢？你来找我是因为饼，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在永生的食物劳力。然后就问题就开始，然后人们开始一些讨论，后面很长很长的讨论就是这样开始的。这就是生命记第8章第3节所谓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些人看见的是5饼2鱼的那个饼，那个鱼，那是每天可以吃的啊，吃了一顿当然希望有下一顿，只要跟着耶稣每天就一顿一顿一顿免费的饼。耶稣说你只看到饼，你没有看见神迹。可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看到饼跟看到神迹不是一回事吗？ 从没有变成有，五饼二鱼变成这么多人吃，这不就是神迹吗？我看到饼了，就等于看到神迹了。耶稣说不，饼不等于神迹，因为神迹这个字在希腊文是用那个记号的意思，记号，这个记号好像一个指标，你开高速公路的时候，他常常会告诉你说，哎，一个分岔路哈，这边去 Boston， 这边去哪里，你要看准就走对路哈，一个指标。神迹是什么？你看见的神迹，你就看见耶稣是基督，耶稣是生命的主，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了吗？你看懂了吗？否则你就只看到饼，有一个饼要再下一个饼，有一个饼再一个饼，你的病可能得医治了，神迹没有错，然后你等下一个神迹，下一个神迹，但是你这个神迹所看见，你没有真的认识主。耶稣说你们找我干什么？喂饼，不要喂那必坏的食物劳力，就是那个饼。但是如果你认识耶稣是谁，他就是那个道，道其实就是神的话嘛，道成肉身嘛，如果你认识的这个，一切都有了。否则你就看到饼，会继续求饼，会继续求必坏的食物。所以因此摩西在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用这样的话来讲，你不要忘记，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一切无论是食物的饼，什么什么东西，能真工作的能力，这一切的得货财的能力是来自于耶和华神的。但是你不要自以为你可以得到这个啊！所以有些人是觉得自己有能力可以赚取生活所需要的。那摩西在提到说，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一切的能力从他来的。如果你真正认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一切生命的一切恩典的来源的话，你不会刻意的去求吃什么穿什么，跟着耶稣就是了，就这个意思。然后神会按照你的需要会供应，你不必刻意的天天求，求的话就像当时犹太人吃饼得饱，然后继续求下一个饼，下一个东西，一直在求那个东西，他眼睛只看到这里，他并没有认识耶稣是主。所以耶稣说你没有看见神迹。所以约翰福音里面那个动词，那个看见那个字是常常重复出现，这个动词跟那个神迹那个字是两个有关系的。之前有另外一个人也是一样，他看见了神迹，耶稣说你没有看见，就尼哥底母。第二章加拿婚宴结束的时候，耶稣离开了加拿到了耶路撒冷，所以第二章结束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行了很多神迹，很多人都信了耶稣。下面说一句话很有意思，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话什么意思？用另外一种白话来讲，他们信耶稣，耶稣不信他们信耶稣。你真的信啊？我才不信。你真的信？其中一个就是尼哥底母。这第三章一开始，尼哥底母来了，半夜来见耶稣，夫子，你所行的若不是从神来，没有人能行。他看到神迹了嘛，对不对？他信了，他半夜偷偷跑来了。夫子，你行的事情，除非你从神来的，这种神迹行不出来的。他信了。耶稣的回答是：人若不重生，你就不能看见神的国。这句话，尼哥底母就开始就懵掉了。重生？我这么老还再生一次吗？怎么再生啊？就开始，这问题开始迷糊了，你知道吧？所以耶稣第二次在讲，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国谁都懂，尼哥底母也懂，可是看见神的国，尼哥底母就开始觉得啊，重生。第二次是说从水和圣灵生，他不用重生这个字，第一次用看见神的国，第二次用进入神的国，表示同义词。可他为什么用看见？尼哥底母，你看见神迹了吗？那你看到神迹，你看到我是谁了吗？你没看懂吧？那要怎么才会看见呢？重生才会看得见呢。所以你就知道约翰福音一再用那个动词看见，因为那个神迹是记号，你看见了吗？所以尼哥底母没看见， 五饼二鱼那人也没看见，没看见的话，他就会一直在寻求地上的食物，然后一直在寻求这个。但摩西所提醒的就是说，要纪念神才是一切的根源。你记得这件事情的话呢，你就不会心高气傲，你就不会走错方向，你就不会走偏，就这个意思。但是后面就提到一个反面的一个警告，或者说是一个咒诅，那就是说，如果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那我说过的，纪念就会帮助我顺从，你忘记就会背逆。所以下面就是说，如果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你就会是随同别神，会去侍奉敬拜他，然后你必定灭亡，就像迦南地的这些列民怎么灭亡，你也照样会灭亡的。因为你忘记神，你就会背逆神，背逆的结果必然被管教，被灭亡。你纪念神，你就会顺从，顺从就蒙福。所以摩西把这两个我称为生与死的抉择摆在他们面前。在生命记的后面，摩西也是一而再再而三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说他最后要结束的时候，在生命记的二十几章，他有三四次用这样的说法。摩西说，我把生与死摆在你面前，我呼天唤地的向你们以色列人说，要选择生，不要选择死。生就是纪念耶和华你的神，死你就是忘记他，你就是死路一条。因为摩西即将离开这个世界，他的任务结束了，这些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美地，但他好像一个先知的眼光，还可以看见几百年后以色列的灭亡，苦口婆心的说，选择生不要选择死，生就是纪念耶和华你的神，死那就是忘记他。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无论生活在困境患难或者顺境中，都不要忘记耶和华我们的神，然后学习怎么样谨守遵行神的话语，从这当中去经历到神各方面的供应、保守、引导。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真的是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在我们人生的路程中真的是常常以玛纳来供应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我们人生历程当中知道这是你给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功课，在这个过程中包括经过旷野的经历，主都求你让我们能够坚持的来到你的面前与你亲近，借着灵修读经祷告，借着我们在你面前的默想认罪和悔改，使我们能够与你的关系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亲近，使我们无论在什么情况中，因着你的带领和引导，生命能够逐渐的成熟，逐渐的长大。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